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10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被北韓關押的三名美國人獲悉抵達美國，川普等人機場迎接。美國和北韓就非核化是否漸進仍有分歧。川普說，如果伊朗開始發展核武器，後果將會很嚴重。此外，香港公民黨黨主席梁家傑到訪華盛頓，他表示沒有理由將香港和中國內地放在一起處理，都要接受特高的關稅安排，所以他来这里要特别提出来。他解释说，
你应该支持我们继续去捍卫自由民主国家一直行开的这些制度和价值，没有理由呢是将我们呢是都列入这个名单这样。这个最主要是我们今次来呢就是这两个目的的。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三名曾经在北韩被关押的美国人在没几久之前获得释放，并在星期四一早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美国总统川普夫妇和副总统彭斯夫妇以及众人一起迎接他们归来。这些获释的美国人走下飞机，并且摆出庆贺的胜利手势。川普总统随后表示，他们能够这个时候获得释放有些是出乎意料。
We very much appreciate that he allowed them to go before the meeting. It was sort of understood that we'd.
總統川普說，美國非常感謝金正恩允許他們在會談之前獲得釋放。他們之前以為這三名非常好的人能夠在會談期間獲得釋放，然後在會談結束之後就帶他們回家。但他金正恩就很好，在會談前就讓他們獲釋。坦率地說，之前是沒有料到這樣是會發生，而且這個是的確發生了。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个月内第二次到访北韩和金正恩会面之后，这些韩裔美国人获得释放。金尚德和金学成曾经在平壤科技大学教书，之后因为被控参与反政府活动，在2017年分别被关押。第三名曾经被关押者金东哲在2015年10月被捕，并且在2016年被以间谍罪判处10年监禁和服役。其中一名被关押者说，
여러가지대우를받은것은있습니다만은첫째
这名被关押者说，他们被以是很多不同的方式对待，就他来说，他曾经必须要做很多的劳动，但当他生病的时候，他也是得到治疗。这些曾经被关押的人是乘坐巴士被送到了一处军队的医疗场所，他们在那里接受健康检查之前先同家人见面。美国总统川普在离开安德鲁斯基地前赞扬了冯佩奥的努力，并且对媒体记者说，峰会举行的地点将会在三日内宣布。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三报道，新加坡似乎是峰会可能举行的地点。川普已经表示，峰会的目标是为了让北韩同意去核。北韩希望以渐进方式分阶段完成去核化，而美国反对这种方式。分析人士认为，包括这个分歧在内的双方不同观点必须要协调，才能够让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取得成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韩之后，星期三返回美国。他在北韩访问期间和金正恩会见，为即将举行的美国与北韩峰会制定框架。峰会重点是朝鲜半岛去核化。与被北韩释放的三名美国公民一起返回美国的蓬佩奥国务卿说，他和金正恩是进行了长时间的良好的谈话，为总统的峰会做准备。川普总统星期三在推特上发文说，蓬佩奥在北韩的会谈进行顺利。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对伊朗发出警告，说如果伊朗开始发展核武器，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川普星期二宣布美国退出2015年签订的目的在于限制伊朗核专案的国际协定。川普在白宫发表简短评论说，美国会立即 恢复经济制裁，以迫使伊朗就新嘅协议以及伊朗嘅弹道导弹试验同佢哋喺叙利亚、也门同中东其他地区嘅军事行动系进行谈判。川普谴责伊朗喺该地区制造混乱同埋死亡。佢话美国将会制定一项非常好嘅协定，否则佢哋就唔达成任何协议。川普承认美国可能唔会同佢哋系谈得好好，但佢认为可以接受。川普继续抨击他的前任奥巴马和德克兰签订的伊核协议，说这是一份很差很差的协议，就不应该存在。但是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其他五个签署国都表示支持这项协议。德国总理默克尔对美国退出2015年签订的伊核协定表示遗憾，他说柏林会尽他们所能确保伊朗履行承诺。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是敦促美国避免作出任何阻碍其他各方继续令协议生效的行动。他说这项协议对于英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川普的决定深表担忧，并且再次强调这项协议的重要性。法国和中国亦都表示继续支持伊核协议。以色列星期四说他的战斗机在夜间攻击了叙利亚境内十几处伊朗的军事目标，是作为对伊朗军队向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射火箭的回应。以色列说空中攻击集中在情报机构、武器库和物流中心，还摧毁了几套叙利亚的防空系统。以色列还警告说绝对不会允许伊朗在叙利亚建立对以色列的威胁，叙利亚政府要对他在他们的领土上发生的一切是承担责任。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疗队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抗击伊波拉病毒的流行，政府官员制定了压制病毒蔓延的计划。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宣布，刚果赤道省比阿洛地区新爆发了伊波拉病毒流行，还说从应急基金当中拿出100万美元帮助应对这场危机。刚果有17个人死于疑似伊波拉病例，卫生官员证实至少有2人是感染了伊波拉病毒。尼日利亚卫生部长说，尼日利亚对来自刚果的访客进行更加严格的检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公民党党主席梁家杰访问美国。香港公民党的党主席梁家杰来到华盛顿访问，除了应邀出席美国传统基金会在华盛顿发表的演说之外，他亦都已经会见了多名美国国会两党领袖，并且和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董云常会面。这个是香港泛民主派政党首次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到访美国。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任敬阳专访了梁家杰，下面是访问的内容。
多谢香港公民党的主席梁家杰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想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今次和立法会议员杨岳桥一起来到美国的目的究竟是什
么？其实呢，我是在今年二月呢是接收到这个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邀请，就请我来做一个演讲的，就是香港未来的演讲。咁就今次既然是嚟到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呢，亦都我相信是纽约嗰个亚洲协会的政策研究所呢就知道，亦都向我发出一个邀请。咁所以今次最主要呢就是应呢两个机构的邀请呢，是嚟同美国的朋友解释一下香港一国两制究竟實行到是一個什麼的情況呢？不過今次呢，因為在我接受了邀請之後呢，特朗普總統呢就在三月呢就開始就開始講話有些貿易的糾紛，要跟中國呢是有一些即瓜葛啦。亦都呢是我們香港呢亦都是上了榜，就在這個232的這個報告裏面呢，是將我們列入了呢是一些鋁材和鋼材的特高關稅的名單。我們所以今次呢都是把握這個機會呢，是跟美國朝野呢是講得很清楚啦。香港呢一直都是一個奉行自由民主國家的價值和制度的地方。我哋譬如我哋崇尚嘅係公平嘅競爭啦， 我哋要維持我哋嘅法治嘅制度啦，用我哋嘅法律嚟保障人權同埋自由啦，咁樣。咁你冇理由咧，係要將香港係同中國內地咧係一齊嚟處理，即都係要接受呢、這個特高關稅嘅呢、這個安排啊。咁所以我哋就特別講出呢樣嘢，就係話喂，香港其實係你應該支持我哋繼續去捍衞啊呢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啊一直行開嘅呢一啲制度同埋價值啊，冇理由咧係將我哋咧係都列入呢個係名單咁樣啊。呢個最主要係我哋今次嚟咧就係呢兩個目的嘅。
咁你嚟到華盛頓咧，你見咗即係負責亞太事務嘅助理國務卿董文常啦，同埋見咗喺國會去到就見咗呢個民主黨嘅領袖佩洛西，同埋屬於共和黨嘅國會眾議院嘅外交委員會主席啊呢、這個萊伊斯。咁可唔可以即係透露一下你哋即係個談話嘅內容？
咁我哋喺國會山莊上面見到嘅嗰三位包括共和、民主兩黨嘅一啲議會嘅領袖咧，同埋董雲常女士咧，我哋都係有，都係就住呢兩方面講啦，即係我哋一國兩制嘅情況啊，同埋咧就係嗰個貿易方面嘅對待，我哋係應該同中國內地咧係劃分出嚟咁樣。咁我哋見過嘅呢幾位咧，都表達理解啊，香港其實係應該同中國內地咧係分開處理，而且咧就有部分啊，我哋見過嘅朋友咧，甚至佢話我哋可以相信咧，佢係會幫我哋去説項添。
嗱，你即係頭先講過啦，即係有關美中貿易呢個糾紛啦。咁即係雖然香港係即係世貿組織嘅一個獨立嘅會員，咁但係即係你都知啦，過去十幾年咧，即係香港同中國嗰個經濟方面咧係越嚟越緊密嘅，咁個界線咧亦非常之模糊。咁而即係中國官員近呢幾年經常都強調話，即係一國大於兩制啊。咁即係再加上最近何志平事件啊，呢啲咧就係突顯出即係中國利用香港呢個特殊地位咧，作為一個外交上嘅白手套。咁要喺呢個情況之下，香港想喺貿易戰當中獨善其身嘅話咧，似乎係咪一啲即係個不可能嘅任務？
我就係要同美國嘅朋友講清楚咧，起碼香港嘅民主派咧係好清楚，我哋咧由於係以香港本位嚟到參與呢一個世界貿易組織咧，所以呢個世界貿易組織如果係就住一啲事情係作出一啲決議啊，或者一啲規矩。就算是對中國大陸不利的，香港作為自己本位參與的一個地方呢，我們一定會跟足世貿組織來到去行事的。所以這件事我正正是要解釋這個所謂白手套的講法呢，其實就不通的。因為最主要就是因為你香港呢是有些人可能在做的，即係你所謂嘅白手套，咁但係喺香港特區個憲政嘅位置上面咧，我哋係非常堅持，我哋要珍惜我哋呢一個兩制嘅香港一制，係要同另外嗰一制分開嚟到去被處理咧，我哋一定要咧係堅守呢條底線。
咁啊，即系讲翻香港嘅政治啦，林鄭月娥已經上任特首已經即係都超過一年時間。過去呢14個月，你點評價佢個表現？
林鄭月娥咧就好醒目嘅，佢咧就迴避咗呢個最具爭議嘅問題，就係雙普選啦。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咧，你冇咗一個普及同平等嘅選舉，令到香港人可以透過票箱去選出一個向香港700萬人充分問責嘅政府和所有立法會議員，就是香港回歸之後20多年那個社會分化，以及是即是極化，即是你真的講立場，現在不是講道理的香港。那這個敗仗其實全部都是由這個 冇普及平等选举咧，系造成嘅。咁但系林郑咧就回避咗佢，咁佢咪即系可以唔会咁容易系受到呢、這、一个由于普选唔成功，所以佢民望下跌噶呢样嘢咧，就佢唔会受影响。咁同埋咧，佢咧就冇阿梁振英咁得人憎嘅，即系梁振英咧就系、是、撩交打嘅，即系佢无事咧就去撩事斗非嘅。咁林郑咧就系、是、一个，因为佢做咗几十年一个公务员啦，咁佢呢个政务官嘅训练咧就令到佢可以识得咁样避重就轻。咁就我哋其实喺香港咧而家。雖然他近排的民望都跌了，但是呢他比起梁振英来讲，我们叫689嘛，比起梁振英呢，他都仍然是有一定的支持在这里。就你可以都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但是呢我就觉得民主派呢现在都看察的情况呢，就知道即係我哋其實硬碰咧，就未必咁有用啊！即係如果你話而家佢又唔搞普選啦，嘅亦都唔搞政改啦，咁你係日日都上街去爭取呢個真普選，其實係浪費時間。所以咧，而家咧你見到咧就係、是、就算好似阿黃之峰啊。羅冠聰他們的香港眾志呢，其實跟民主派都是經過同一個思考之後呢，有一個結論，就是我們應該現在用多些時間來到去搞一些社會運動。這些社會運動的過程之中呢，我們是可以更加為香港人充權呢，可以是培育更多的這個社會運動的領袖。而透過這個過程，當我們下一次是再跟中共去爭取普選我們立法會和我們的特首的時候，我們就會是比起2014年雨傘運動的時候是更加有力了。這個都是現在香港大概的情況。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任敬阳专访梁家杰的内容。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他再次感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提供的帮助。他说峰会不会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举行，有关细节将会在三日之内公布。刚刚访问了北韩的美国国务卿冯佩奥表示，目前计划举行一日的峰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面表示，他会在5月10号凌晨2点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由蓬佩奥国务卿带回来的三名被北韩扣押的美国公民。他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释放这些美国公民表示赞赏。川普还谈到了他和金正恩将要举行的会晤。川普总统说，他们已经选了一个时间，他们为这次会议或者是 大家喜欢称的峰会选了个地方，而他认为这些将会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就好像他时常讲的，就是说哪个知道呢？哪个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但是他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川普总统并且再次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韩问题上面提供的帮助。川普说，两日之前习近平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件上给了他帮了大忙，中国的习主席中国一直很帮忙。川普并没有说这个具体的事是什么。两日之前习近平在中国的大连同金正恩举行了会晤。川普总统还表示，由于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给了美国提供帮助，所以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面还是可以，意思说他因此并没有在贸易问题上面太跟中国过不去。美中两国存在巨额的贸易不平衡。美国财政部长鲁钦率领的一个高级经贸代表团上个星期访问了北京，就如何避免一场大规模贸易战同中方谈判，但是显然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国副总理刘鄂下个星期将会率代表团来到美国，来到进行第二轮的经贸谈判。川普总统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川金会将不会在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举行，有关方面正是作出安排，将会在三日之内宣布有关的细节。而在被问到有什么情况会阻挠这次峰会举行的时候，川普说很多事件都可能破坏这次的峰会。川普又表示，很多事件可能会发生，很多好事有可能会发生，很多坏事亦都可能会发生。他认为双方都希望谈判一个交易，他想这些将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交易，而他又认为他们有一个令他成功的好好的机会，但是很多事情可能会发生的。刚刚访问了平壤的国务卿蓬佩奥在返回美国途中，在飞机上面对随行记者表示，他和金正恩主席进行了很长的长时间的谈话，并且敲定了峰会举行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只是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作出宣布。蓬佩奥用表示，双方计划举行一日的峰会，但是如果还有更多的事要谈论，亦都有机会令到峰会延长到第二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随着中国更为强大，更具自信，对台湾的压迫亦都更为巨大。美国智库一份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说，自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美国和台湾的防务关系的动态已经开始改变。美台必须强化彼此的防务关系，来到确保台海和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在这个星期发布的一份政治安全事务圆桌报告，主题是加强美台防务关系。该智库国家安全研究主席、前海军作战部部长、退役海军上将格林纳特上将在报告前言当中指出，华盛顿对于如何在促进和台湾的防务关系以及是承受来自北京的报复两者之间是求取平衡，至今仍然是缺乏共识。不过自从川普后任总统的时候接到蔡英文总统的祝贺电话开始，美台防务关系的动态开始发生改变。格林纳特表示，美国新政府上台十个月，立即是宣布对台军售，亦都较不会偏重于限制台湾必须要维持不对称防卫的框架。例如是在多年等候之后，美国国务院在上个月终于核发 美国承包商对台湾潜艇技术的行销核准证，同时川普政府高级官员亦都支持美台军舰互相停靠的政策，因此未来美台双方在防务上的确是还有很多可以推展的空间，尤其是网络安全和情报合作。格林纳特表示，美台防务关系必须基于是相互合作的原则，尤其是在中国企图成为地区安全领导的时候，一个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美台防务关系将会对中国发出明确的政治讯息，这个就是美台关系以及地区内其他美国主导的伙伴关系都是具有长期存在的价值，不能轻易被分化。格林纳特表示，从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国防授权法的政策重要性、川普政府演变中的对台政策，以及是美台如何寻求抗拒中国否定台湾政府合法性的方式等等，报告试图从各种不同的层面探索美台深化防务关系的道路。在当前美中台三边关系更加微妙的情况之下，美台关系的增强将会是维护台海和平最可靠的途径。在这份原桌报告当中，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资深主任克罗宁分析了川普政府的对台政策。他说，川普团队在追求与台湾深化关系的同时，亦都必须准备好一层厚皮，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承诺而承受来自中国的压力。克罗宁说，川普对台政策以开放经济、政治自由以及是自我防卫为三大支柱，其大致方向是要确保民主台湾能够在这个紧张混乱的世界继续作为一个有自信的贡献者。这个亦都意味着美国必须确保台湾不受威胁和武力同吓，能够融入国际体系而不被孤立。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维持与台湾的直接关系之外，最重要的是对中国发出强而清晰的信号。克罗宁认为，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台湾涵盖当中，就反映出美国的台湾政策已经不可避免地被连结到一个对美中关系更加真实的评价。克罗宁亦都提到，虽然美台军舰互访不太可能实现，不过高层与有意义的交流不能排除，例如是美国应该邀请台湾参加在关岛演习以及是训练，或者是美台国防承包商关于产业合作的讨论等等。除了克罗宁的部分，这份原桌报告还包括美国国会对台湾防卫的支持、2018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政策意涵，以及是对中国加大对台施压的反应。执笔的专家包括前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亚洲安全事务专家简淑贤、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国防政策研究项目研究员马明翰，以及是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研究员马蒂斯。简淑贤表示，多年来美国国会都是通过国防授权法确保美国行政当局遵守执行不偏离台湾关系法。北京当局宣称2018年的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其中关于美台军舰互访的条文是改变台海现实。事实上与此是相反的，就是中国的行动才是影响印太地区稳定的现状。例如是中国在1月在台海启用 M503 航线，就被美国众议员约霍指为是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而只是要中国的作为令到台湾感到不安全，自然就会要寻求美国，尤其是国会方面的协助和保证。马明翰亦都提到，2018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可能标志着美台关系的转折点，其中关于要求美国对台军售常态化以及是加强台湾战略能力的条文，都是可以提升台湾防卫能力的重要途径。国防授权法的涉台条文等于是为川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当中的台湾骨架添肉。在北京持续对台湾施压的时刻，国防授权法的条文将会有助于美台共同强化威胁中国侵略行为的能力。马蒂斯则针对中国对台湾的间谍和渗透活动表示，中国共产党试图颠覆台湾与台湾南陆执政无关，即使是在马英九政府时期，北京亦都没有停止或者是减少对台湾的秘密和胁迫活动。他还表示，随着北京持续通过秘密、腐败以及是胁迫的手段在国外建立政治力量， 扩大中共在全球的势力，包括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等政府已经是被迫理解到他们必须为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付出沉重的代价。马太斯表示，国际社会对中国加大对台湾施压是没有反应，表示北京的作为面临的风险是很低，这个亦都令到台湾成为中共一个有用的实验室，以便对他的对手测试各种方法和技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北韩关押的三名美国公民抵达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登基欢迎。中国安邦集团前董事长被判18年徒刑。卢比奥参议员挑战佛州孔子学院。下面请听一节由刘耀玲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彭斯以及其他人星期四早上在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了被北韩关押刚刚获得释放的三名美国公民。这三名韩裔美国公民和蓬佩奥国务卿同机离开北韩，然后在日本转乘另一架飞机返回美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三晚上公布的一份联合声明说，这三个人表示他们得以返回美国，要深深感谢美国政府、川普总统、蓬佩奥国务卿和美国人民。蓬佩奥国务卿访问北韩的时候和金正恩会谈了90分钟，这个是一个多月以来蓬佩奥第二次和金正恩会谈，川普总统和金正恩正是准备举行峰会。中国上海第一中级法院判处前安邦集团董事长吴小辉18年的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吴小辉被指控集资诈骗和职务侵占。上海第一中级法院的宣判还没收了吴小辉105亿人民币的财产。吴小辉是前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宣誓，很多人认为吴小辉创办安邦的时候靠的是邓家的关系。安邦创办10年之后，资产从5亿元人民币增长到7000亿，成为中国第二大综合保险公司。据报道，吴小辉在审讯当中说他自己不懂法律，不知道他的行为构成犯罪，希望法院从轻判决。吴小辉被起诉之后，安邦集团被中国保监会接管1年。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整治大公司是要规范金融市场，清理金融市场的风险。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5月8日写信给佛罗里达州三间和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项目合作的学院。在信中，这位参议员向这些学校提出挑战，要求对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西藏和台湾等中国侵犯人权的丑恶现代史举行公开讨论。卢比奥在本星期发出这些信件之前，曾经在今年2月5日写信敦促迈阿密戴德学院、北佛罗里达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西佛罗里达大学和布劳沃德郡塞普莱斯湾高中结束这些项目。西佛罗里达大学后来回应说，鉴于学生是缺乏兴趣，已经计划切断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而南佛罗里达大学校长根夏夫特回应卢比奥的信件的时候说，已经对该校现有的孔子学院专案采取了防范措施，以确保学院的所有教育内容对学生保持公开，仅限于学习中文普通话，并且受到该校校方人员的仔细监督和审查。由于迈阿密戴德学院、北佛罗里达大学和南佛罗里达大学仍然保持着教授中国历史、语言和文化的孔子学院专案，卢比奥在5月8日再次是向这三间的学院写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对美国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发起新的攻击，说他们的记者证或者应当是被吊销，同时承认当他谈论假新闻的时候，他指的是针对他并令他不快的新闻。川普发推说，这些假新闻泛滥成灾，刚刚报道的，虽然美国的经济和各项事业都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 91% 的电视网新闻有关他的报道都是负面的假新闻。为什么我们要跟这些堕落的媒体这么艰难合作呢？吊销记者证， 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新闻自由，白宫向几十名记者发放的记者证，让他们能够在白宫报道和采写有关川普的新闻。美国历届总统经常和记者就他们不喜欢的报道爆发冲突，但川普发动的是协调的行动，针对的主要是一些新闻机构，主要是三大广播网，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他同时还经常称赞对川普友好的福克斯新闻台的评论节目。这位美国领导人经常攻击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对他近16个月白宫任期的报道，他认为那些的报道不公平，缺乏资讯来源，或者没有反映他所认为的现实。在川普法推之后，白宫记者协会主席埃利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如果川普要实施他的威胁，吊销有些记者的白宫记者证，这个将会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次不正当的攻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在1828年建成第一条铁路，全长只有25公里，而且只是限于马里兰州。到了今天，美国的火车现代化，快速和舒适。我们的记者莫斯卡尔科夫会去到巴尔的摩，为大家介绍美国的铁路史。另外，亦都会讲到正在香港访问的一位南韩高级官员，积极评价习近平和金正恩短期内的第二次会晤，说中国对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持续支持不可或缺。我们的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了有关的报道。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一看日本、中国和南韩在东京刚举行过的峰会，显示三方关系都有所改善。日本、中国、南韩三个国家的峰会在星期三5月9号在东京经过一个多钟头的对话就结束了。与三国首脑当日举行的双边峰会所投入的时间精力相比，突出了目前双边关系重于三国合作的现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第七届日中韩峰会5月9号星期三上午10点左右在外务省的东京赤坂迎宾馆开始，只经过近一个小时就宣告结束。峰会后预定发表的对北韩问题的特别声明，亦因三方争论文字而难产，至少10个小时，直至星期三晚间10点仍不见发表。三首脑在峰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虽一致表示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并同意为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合作，但三个人的语言和强调的内容显示了对如何监督北韩的无核化行动存在分歧和温差。前日本共同社中国观察总编辑板井神之助指出，李克强本来就无权到访日本，当日习近平和金正恩大连再会谈，中国对北韩立场已定，李克强能够讲什么？板井说他想安倍也都知道，所以李克强访日前，他与习近平通电话讨论北韩问题。而对改善关系，峰会后三首脑都表示了重视立场，三个人亦都强调加强经贸合作的愿望，包括加快自由贸易协定 FTP 的谈判等，并都持有应恢复三个峰会正常体制的观点，显示了三个改善彼此关系的意向。不过板井认为，日本而家同中韩关系不良的主要原因是不相信中韩信用。中国是国内政治随时影响外交政策，南韩是不重视国际协定，换个政权就能够推翻。但是他亦都说，经济上无论政府是否决定合作，经济界尤其是商社都早已与中国合作，然后推住政府走。与峰会声明难产比，三国经贸组织首脑星期三在东京召开的三国经贸峰会顺利发表了以推进自由贸易来加强合作的联合声明。该声明强调，在世界忧虑保护主义崛起的形势中，日中韩三国经济界以推进自由贸易来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机械人等领域的合作，并将声明递交给三国峰会后抵达会场致意的三国首脑。安倍对此称，在经济领域，日中韩三国是重要伙伴，是应该牵引世界经济成长的存在， 必须强烈诉求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进一步强有力的推进自由贸易。在北韩问题上，安倍主张三国合作继续制裁压力，迫使北韩不可逆转的能够接受检查的彻底实施无核化，废弃弹道导弹，解决绑架问题。安倍仲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再访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话希望国际社会利用这种契机，敦促北韩执行安理会决议，迫使北韩用接受检查和不可逆转的方式，放弃所有大量开发的化学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出席峰会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强调的则是有必要维持地区安定环境。他说，东北亚地区存在各种共同利益，他们需要地区的安定环境能够发挥起作用。李克强表示支持美国和北韩峰会，并期待日本和北韩实现峰会。他倡议三国在金融和贸易方面合作，令三国得到可能的发展，并将三国关系提高到新阶段。他建议三国适当的控制和处理彼此分歧，向健全而且安定的发展轨道推进。出席峰会的文在寅强调三国合作对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他说，这次峰会时期非常重要，在南北韩构筑了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与永久和平的基础上，朝鲜半岛和东北亚走向和平道路时，绝对需要两国，中国和日本的支持。他感谢日中两国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此外，他亦都呼吁三国同心协力开拓国民生活走向良质时代，表示期待通过三国在与国民生活有关的环保、防震、保健、医疗等方面合作，获得国民能够得到实感的成果。三国峰会后，安倍和文在寅举行双边会谈，会谈分作只限两首脑和翻译等少数人会谈和双方众人出席午餐会的一般会谈，共计约两小时。会谈内容主要还是北韩问题，双方同意面对美国和北韩谈判局势，和美国维持紧密同盟关系，要求北韩作出进一步具体的行动。文在寅亦都同意与日本在解决绑架问题上合作，但是他亦都敦促安倍有必要向日本和北韩关系正常化方向推进。安倍说，如果北韩走正确道路，日本愿基于日朝平壤宣言清算历史赔偿，谋求建交目标。会谈中，安倍还显示日本亦都希望参与东北亚安全保障局势的议论，目的在于涉及南北韩可能签订和平协议的谈判。但文在寅拒绝说，协议是只有战争当事者签署的文件。坚持南北韩与美国或者含中国的三四国讨论架构。文在寅在星期三早上抵达东京，并当日返回首尔。他访日亦都是日本和南韩关系因慰安妇和竹岛、南韩青独岛主权纠纷恶化以来，时隔七年实现的南韩总统访日。安倍与文在寅讨论了改善关系问题，同时恢复两国首脑穿梭互访外交。文在寅还邀请了安倍访问南韩。不过南韩在事先与日本协调首脑双边会谈内容时，回避文在寅与安倍讨论南韩在首尔日本使馆前见慰安妇像、在釜山日本领事馆前见劳工像的历史纠纷问题，称只是讨论未来发展关系。安倍与李克强的会谈更突出了改善关系趋势，会谈约从星期三下午四点开始，近三个钟头。安倍的开场白是希望推进两国合作与交流，基于战略互惠关系，全面推进改善关系，令日中关系上升上新阶段。李克强说，两国是重要近邻，亦都是世界重要的经济大国，两国关系复常不单止符合两国的利益，亦都回应国际社会期待，他称日中关系雨过天晴。随后双方讨论了即将到来的美国和北韩峰会等朝鲜半岛局势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具体措施等等，确认了首脑互访重要性。李克强邀请安倍今年适当时候正式访中，双方同意开始运用两国避免争夺东中国海主权产生冲突的海空联络机制， 并由两国国防部官员签署了相关文件。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两首脑都强调了改善关系趋势。安倍说，去年11月他和李克强在菲律宾会谈，确认了改善关系意向以来，这次和李克强会谈感到改善关系的力度更大。李克强亦都表示了中国愿意在北韩问题上与日本合作，解决日本关心的问题，并且对未来中日关系显示期待。他还强调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能力，在金融方面构筑货币互换体制，日本建立人民币结算银行等合作计划，并且说准备通过加强两国民间交流，拉近两国民众的心理距离。双方还同意创设一个推进两国民间企业在第三国合作加强竞争力的官民论坛。安倍说他访中时希望出席首届论坛。安倍和李克强正式会谈后，事实上还存在几个非正式会谈机会，预计会在星期三晚间安倍设宴欢迎李克强等中方一行，和星期四陪同李克强前往北海道的行程中继续。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东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正在香港访问的一位南韩高级官员积极评价习近平和金正恩短期内第二次会晤，说中国对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持续支持不可或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南韩外交部公共外交大使朴银夏5月9号星期三应邀在亚洲协会香港发表演讲，论述北韩问题和多元外交的问题。期间他特别谈到前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大连会晤。
In particular, China's continued support is indispensable. In this regard, we appreciate China's continued contributions.
朴银夏说，中国的持续支持尤其不可或缺，例如邀请金正恩委员长访问北京，派遣王毅到平壤。前日习近平主席又同金正恩委员长再度会晤，呢啲都系非常积极嘅进展。呢一位南韩外交部高级官员仲谈到中日韩三国外长日前嘅东京会晤，称三方一致表示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佢仲话，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日喺与有关国家磋商中，亦都喺度推动朝鲜半岛形势嘅正向发展。香港经济日报5月9号星期三的评论说，金正恩二度访华表明有关的和谈势必是四方之间的事情。评论还说，金正恩一是上台六年不访华，一是一访华就梅开二度，耐人寻味。虽然习近平和金正恩两次会谈内容并未披露，但是可以看出北韩与南韩以及美国怎样谈，开拓本国梦寐以求的发展空间，中国必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朝鲜半岛形势的发展，除大国多元外交作用外，民间亦都存在积极的力量。几日前名为国际和平青年组织的一批年轻志愿者，带着标有朝鲜半岛统一的横幅，来到香港九龙半岛的尖沙咀举行活动。中韩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曾有分歧，如今在半岛问题上捐弃前嫌。这个民间团体的香港地区成员欧家贤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我觉得中国政府与韩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要促进和平的这个理念。
欧家贤说，其实他觉得中国政府和南韩政府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促进和平的理念，而且通过他们习近平的政府传递和平发展的理念，其实两国是不谋而合的。不过更重要的是，民间亦都要努力促进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们今日作为志愿者亦都一起聚集在这里，希望尽他们作为公民的责任，然后通过他们的声音支持两国政府正在做的推动和平的事业。该团体的另一名成员金光石表示，维持与促进世界和平，公民有份。
某地区的一个争端会发展为一个国家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战争，所以说这个和平的话，
金光石话，他觉得世界上的和平不单只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发展到这个地步，应该是全世界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讲， 其实战争离他们不远，某地区的争端会发展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所以和平不单止是国家层面的观点，亦都是老百姓层面需要关注的问题。这位朝鲜族中国青年表示，他在北韩和南韩都有亲朋好友，因此对半岛统一与和平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该组织发起人是87岁的一位韩战老兵，他认为年轻人不去战争可以有效压制战争。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1828年建成第一条铁路，全长只有25公里，而且只是限于在马里兰州。到了今日，美国的火车现代化、快速和舒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尔科夫发自巴尔的摩的报道。
美国的第一个蒸汽机车是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投入使用，它被亲切地称为汤姆的帽子，它的时速每小时20公里，以当时的标准算是非常快。报纸甚至耸人听闻的警告说，速度过快可能会导致丧失听力和视力。 BNO 铁路博物馆馆长科特尼威尔逊说，看看这个看起来就像一架经典的美国马车，但是它带有专用于铁轨的法兰轮。又过了10年，美国铁路才有了美国在电影中看到的蒸汽机车。 BNO 号机车25号是最受人喜爱的收藏之一，它在美国内战期间运载过联盟的军队和物资。林肯总统去华盛顿参加就职典礼，乘坐的就是这个机车。在20世纪，机车开始走上电影银幕，比如伊丽莎白泰莱主演的《战国佳人》和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狂野西部》，还有其他很多的因素使蒸汽机成为很多人的最爱。火车头不再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它们变成了艺术品。 BNO 铁路博物馆馆长科特尼威尔逊说，当你看到这个精美的机器时，你会发现上面有很多的装饰、绘画、闪亮的黄铜等等。美国铁路上很快就看不到这种装饰。这个机车是1876年建造的，打开了美国西部。但去美国西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发动机的障碍，包括一群牛。所以火车头上带有挡牛的装置。在20世纪30年代，发动机失去了复古的外观，开始好像航天器。1947年，世界上出现了迄今为止最大和最强大的蒸汽机。它可以轻松移动100节装满煤炭的车厢，但蒸汽机时代的结束已经隐约可见。 BNO 铁路博物馆馆长科特尼威尔逊说，泽西中央线1000号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机车之一，因为它是第一个。这个装有柴油发动机的盒最终将淘汰巨大的蒸汽机。20世纪50年代，航空旅行和高速公路网迅速发展，火车对于出行开始变得没那么重要。今日快速列车只有在美国东海岸才有。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尔科夫巴尔的摩报道。
好了，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是会教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pain in the neck 和 to have at it。
Hello, I'm sorry, I'm not interested. No, no thank you. Look, I said I'm not interested.
Michael, 谁打电话来激动你这么生气啊？
That was someone who wanted to sell me a magazine subscription over the phone. Those people are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诶，我都系唔中意有人喺电话里边向我卖嘢噶。但系你叫佢哋做乜嘢话 ？A pain in the neck.
That's right. Pain, P A I N, in the neck, N E C K. A pain in the neck is something that is just very, very annoying.
哦，我明啦。A pain in the neck 就系指讨厌到极啊。
Exactly. I can't stand telemarketers. When I get home and finally sit down, they always call. What a pain.
真系好讨厌啊。哎 ，a pain in the neck 系咪只能够形容人噶
？Not always. Things or situations can be a pain in the neck.
哦 ，a pain in the neck 仲可以指某一样嘢或者系某种处境。咁我可唔可以话 ，It is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when the electricity goes out.
You've got it, and it really was a pain in the neck too. I couldn't do anything last week when we had the blackout. I couldn't cook, couldn't watch TV.
哎呀，睇唔到电视，算得系乜嘢 ？Pain in the neck。嗰日我揸车翻屋企啊，路上连红绿灯都坏咗啊，咁先至唔方便啊。
Yeah, well, that's all over now.Oh man, it's my neighbor again. He always plays his drums in the evening. Ugh, it's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原来你个邻居又喺度练打鼓。我都有个讨厌嘅邻居啊，佢只狗成日唔停咁吠，有阵时晚头啊瞓着咗又俾佢嘈醒，真系 pain in the neck.
Yeah, well, if it's that bad, why don't you ask your neighbor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有，周围啲邻居都同佢讲过噶啦，但系佢唔单止唔改啊，啲态度仲好差添。呢个女人真系 pain in the neck。
I guess the only thing worse than telemarketers are noisy neighbors. A noisy neighbor really is a pain in the neck. I've had it. That guy has got to stop doing this. I've got to call him.
诶，等等 ，Michael， 你话 I have had it 系咩意思啊
？It means that I'm so annoyed by something that I can't stand it any longer.
Oh, I have had it 就系你忍无可忍啦，系咪啊
？That's right. When we say I have had it, we just mean we have bee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for a long time and can't stand it any longer.
咁。I've had it 只能够单独用，还系可以同其他嘅词一齐用啊
？We can use the word with to explain what we are sick of. For instance, I have had it with my neighbor's drumming.
Hey, Michael, 呢一次等我嚟听。Hello. No, sorry, I'm not interested. No, I'm not the lady of the house. Listen.We've had it with you telemarketers. Leave us alone.
Wow. Looks like you've learned this phrase quickly. Don't you think you were a bit rude with them?
乜话？你话我粗鲁？哎呀，我真系受够啦！你呢个人就系冇魄力，乜嘢事都做唔成。你唔中意边个就直接话俾佢听啦。仲有啊，点解你唔敢理直气壮话俾你个邻居听？佢打鼓啲声太嘈啦，净系坐喺度嬲有咩用、啊、
？I've had it with you too, Li Hua.You always laugh at me. You can be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哎呀 ，Michael， 对唔住啊，我唔系特登激你噶。不过你讲得亦都冇错，我有时的确系个 pain in the neck.
No, no, you're not really a pain in the neck. The noise is just making me crazy. Now, I'm going to call that guy and tell him to stop.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嘅两个常用语都系同人嘅情绪有关嘅。首先就系。Pain in the neck 意思就是指讨厌到极点 To have at it 就是再也没人法忍受下去了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又播送到这里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